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四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那今天我们在四月正好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探讨老年的意义。
嗯哼，
老年有很多意义。那今天我们可能侧重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老年对个人的意义有哪些。
嗯，
我已经老了，这是一个事实。当然呢，我觉得在我的生活当中呢，我是能够观察到两类现象。第一类现象呢，就是他带着积极的心态去看待自己的变老，包括自己身体的衰残，甚至要面对一些疾病，要去挑战一些困境和艰难的时候，他是带着积极的心态的。
是。
那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一个抗拒式的，我不能接受我变老，我要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证明我还可以。
对对对，其实我想啊，对于我们现今的这个社会环境里边，当下来看到老年的意义的话呢，还真的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在逐渐的复杂，就是我们一个人的个体价值呢，其实是常常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的。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中年人或者甚至说是青年人，他们听起来哎，就更有力量，就更有希望呢？其实不单纯是因为个体的体力或者精气神是更好一点，更多的是他能够在社会上获取的成就。
对，你还记得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提到嘛，即便是在教会，我们教会往往都以我有很多的年轻人，家庭，
是的，
孩子为傲，就是说明我们教会年轻，我们教会有活力。
是。
那你说在这个社会文化当中嘛，很多的城市啊，他现在要吸引人才嘛，他就吸引很多年轻人来落户。
对对对，是的是的，
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用房子的补贴，用子女的教育，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年轻人来到我这个城市。后来呢，我看到一篇报道，深圳市，他们很骄傲，就是我整个城市的平均年龄非常低，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这个城市有活力。
对 对, 对, 对，
年轻。
对，
但是有的城市说，哎呀，我这里的年轻人很少，老年人越来越多，显得没有朝气。
对，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些北部啊，中部啊，一些城市，特别是那种特别小的城市来说呢，我们可能看到的都是在街上遛弯的大爷，或者说去闲聊的一些大妈等等之类的。那看到这幕景象的时候呢，有人可能很容易就会带入一种的观念，就觉得啊，这就是日落西山啦，或者说暮气沉沉了。这就是让我们看见一个问题，就是世界文化、社会文化对我们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是非常的深入的。就包括刚刚张凡所列举的教会里边如何看待老人和青年人的那种态度上的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始终难逃一个东西，叫做功利主义。
对，
因为什么呢？年轻人多，我就能干的事情就多一些。我教会的事工开拓需要年轻人呢，就可能我们带着这样的思想。但事实上真的回到圣经里看的话呢，其实神究竟是不是在乎一个教会开拓的事工越多越好呢？可能不一定。神更在意的是你这样的一群人如何的彼此相爱。其实我们单纯从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的律法就能看到，那些穷苦人或者说那些富足人，这两个身份差异不同的人，他们怎么样能够生活在一起呢？神就说，你收庄稼的时候掉的麦穗你就不要再收了，就要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神也说，你要主动的去帮助那些穷苦贫苦的人。神更强调的是，你人跟人之间虽然有差异，但是你能够彼此相爱。 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看到老年人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我们更看见的是神要把一些服事的机会放在你的面前，就摆在你的面前，你是怎么样子的去应对的。就好像耶稣举的例子一样，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例子一样，就是那个人受伤了躺在路上，你要不要管他？
他成了我的邻舍。
对，
我们如果再去看老年对个人的意义的话呢，有一个很矛盾的心理就摆在我们眼前。就是人呢盼望长寿又害怕变老。这个矛盾心理李诺有没有察觉？
我觉得这个不矛盾。
不矛盾。
对，因为长寿就意味着说我没那么快老。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有一天人的平均寿命到了120岁的时候，70岁还算老吗？对吧？所以呢，我们努力的让自己长寿，其实那个长寿的点是叫做永驻青春。就是大家期待的其实是这个，而是说想到了我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或者说最有活力的啊，25岁的时候，我真想一辈子都停在25岁的时候。而不是我想停在90岁，但是我永远活下去。
这才是矛盾，对吧？
对，这个才是矛盾。
这个才是矛盾点。那曾经呢，就有一个老人，他对自己的老年生活感到很绝望吧？他就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真不知道我们要变得多老，要忍受什么程度的腐朽，我们继续向自己耳语，就是向自己去说吧。”他说：“这就是老年吗？我必须走多远呢？”啊，原来我现在的这个生活就是真正的老年嘛，他感到很恐慌。因为就是有的人他对老年感到很恐怖，那是在等待死亡，等待死亡的那个处境呢才让我们感到精疲力竭。他不觉得死亡是恐怖，但是呢这才是我们极不愿意进入的境况。
对，
我们有没有在步入老年之前对老年就有一个提前的预设，心理的建设，甚至有一些简单的铺排和规划，让我真正的老年来临的时候不至于恐慌，不至于心里有太多的落差。包括一些我们对老年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这都是我们提前可以做到的。
又或者说吧，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种人的生老病死的这样的阶段，当然我们重点说年老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罪所带来的咒诅。我认为我们在信仰当中首先对罪的认识以及对神福音的回应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认为老也好死也好是不正常的。但是这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它应该是成为一种提醒。这种提醒就帮助我们什么呢？就帮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我们是何等的需要救恩，何等的需要在神的里面重建我们的生命。我想到《天路历程》的这本书里边有一个这样的比喻，他进到一个房间里，那个房间里布满了灰尘，然后呢就请人来打扫它，一打扫你知道那个灰尘呢就满天就是飞，整个房间里全都是灰尘。那这个状态作者是怎么解释呢？他说其实呢这个打扫房间的人就是律法，就是你的屋子，你这间房间已经被罪污染了，那些灰尘就是罪。那么这个律法呢就是让这些罪呢扬起来，让你知道你是在罪中的。那过一会儿呢又来了一个是福音，他端了一盆水，在屋里撒，一会儿那些罪呢全部就浮下来，就更好打扫了。
对，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非常的切合，让我们去思考我们的老年。那刚才讲到老年对个人的意义，对吧？那老年对家庭的意义呢？这就让我想起第一个，就是李诺之前跟我们提到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老人的身份，他对家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在以前是非常切实的，但是在现在呢，你会觉得现代的家庭对老人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接受吗？
在逐渐模糊，
模糊这个概念。
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因为现在社会发展变化太快，老人家的那些过去的经验呢， 过去的一些对于人生的体会和感悟啊，这些教导不仅没有用，有时候可能还会成为下一代的枷锁以及捆绑。所以呢，下一代就逐渐的就放弃了。但是你想想，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边，当人类社会还没有进入到现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几乎人们都是经历同样的人生，面对同样的事情。那你想想，你的家中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你所经历的他曾经都经历过，他可能随时随地一句无心之言就能够帮助你解开人生的困惑
啊，因为整个社会形态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对，
所以你所经过的跟他都类似，
对，
但现在不同了，
对，
现在你所经过的是他没有经历过的。
当然呢，其实我们知道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个逻辑呢，它是从族群的角度来看的，族群的角度来看呢，它是一些具体的事情，就比如说我的工作上遇到什么事情，我人际关系有什么问题，我婚姻家庭有什么问题，好像它能够给你一些具体的指引和教导，它逐渐就跟不上时代了。但是呢，我认为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它是有传承的力量的。记得之前张凡还跟我们分享，在约书亚记啊，在那些士师记啊等等
老人，
对，经文里边记载那些曾经见证过神的大能的那些老人，以及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在继承王位的时候，他也曾经征求老人的意见，
对，
但是呢他没有吸纳，结果就面临这个以色列呢就分成犹大和以色列两个国家。就是这些让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从信仰内核以及对生命本身的认识呢，还是觉得老年人是有他的宝贵之处的。关键点是在于说，当社会发展极快的时候，我记得之前张凡也提到这个点，就是说我们年轻人或者相对年轻壮丽一点的人呢，我们的注意力不再放在老年人的身上，甚至我们自己呢也首先在社会层面的功能上否定了老年人，觉得我从他那儿学不到什么东西了。
对啊，
因为如此有可能我们会轻看老年人给我们一些关于生命方面的教导。
所以我们的盼望是在教会当中这种现象能够得到改观。
对对对，我甚至觉得应该是逆社会的。
虽然跟社会相反，我们最后还是要来谈一谈老年在社会与文化当中的意义呢。从整体社会来说啊，无论我们的老年会是什么样的状态，长寿啊依然是一种福气
啊，是的，
对吧？然后敬老尊老，包括对人权的尊重，一直是我们在延续和探讨的课题。
对，
这是老年人的存在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文化的意义。所以这些事情它一直是一个在道德层面有一个约束的，
对，现在叫鼓励
是一种你个人品德的一种彰显，这会体现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体现这个社会文化的友爱程度。
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从这些社会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我们也能够看到上帝在造人起初所赋予人里面那个神的形象的部分。当然我们确实要承认最污染了世界，也污染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的活出上帝的心意，但是呢你会仍然在这过程当中看到那些影子。
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一个小小的抛砖引玉吧，跟大家探讨老年人的意义或者老年的意义，盼望这样的思考呢也能够引发你自己的思考，为你自己或者为你身边的老人带来一些帮扶，带来一些关注。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耶稣是全世界与我生命喜乐珍宝，他是我的随时愁苦。